好，弟兄姐妹，下午好，平安。感谢主哈，我们大家选择了这个工作坊啊。我不知道你们在报名的时候有让提前选工作坊吗？也有选，对不对？啊，感谢主啊！我相信你们早上听了博友成弟兄的信息啊，对下午的这个工作坊是不是更有期待了？对不对？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我们的博友成弟兄他给我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因为他这个他做的 PPT 真的是又有 power 又有 point 因为印象非常深刻能够把他的重点能够跟我们这个当下的这个时代能够很好的连接起来其实他我们因为每一次请讲员都会让他给我们发一个个人的简介，那他是唯一一个有两个简介的讲员哈。他说你们可以自己选用哪一个他有一个文艺版的，我给你们念一下他说，城是一颗被蓟马叮过的稻穗，涂具光鲜外壳却没有真材实料。城是一名知识殿堂的观光客，自诩学养兼备却没有深厚的功底，但是神丰富的怜悯与恩典叫他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在基督里学习成为忠心宣讲福音的门徒，他就是博友成，耶稣基督的终身仆人。写得好不好？我真的是觉得他非常非常的谦卑哈因为他实在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从里到外都流露基督馨香之气的一个仆人他的这个八股版的就是在你们的这个手册上有写的哈，那里面就讲到了他的一些的情形他是这个台湾大学的学士硕士，然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也在这个沙克生物研究所还有台湾中央研究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那他从2015年开始全时间在这个基督使者协会担任会长，之前应该是总干事，已经是全时间了，好像对所以他在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神的国里面。都给我们看到神如何来重用他，所以我们今天他要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题目叫做从一块砖成为一道墙真的只有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才会让我们的服事能够是一个持续火热的服事盼望我们所有来参加这个工作坊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个工作坊里面有得着神来持续的点燃我们，让我们一直在这个神家的建造里面一直有份哈。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的，求你借着早晨博弟兄给我们的分享，再次的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属天的眼光，知道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不过是客旅，在天上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当我们在地上走过的这每一天你量给我们的岁月的时候，真的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是成为在这个建造神家行列里面的一个人，不但让我们每个人成为那一块砖，让我们众人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也能够成为那一道的墙。谢谢你继续来使用你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保守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谦卑受教的心，有个清新的头脑，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继续的奔跑来听你的话语。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就下面有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博老师哈。
好，谢谢达君您的分享及介绍。大家吃完饭了，大概头脑会比较沉重一些些，所以我这边要用唱歌跳舞来保持大家的观众的清醒。可以看见我，其实我想把它改过来，后来想想算了，8月27号开始我才开始思想，我到底要在你们当中分享什么样的题目。但这个题目呢，其实说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建造，所以我今天要提到的，想分成两个大的方向。首先我们要做，当然从我现在在基督在教怎么讲，在机构里面的服事，我如何去甄选我们的团队成员。那最后呢，是第二部分我想跟你们分享，是那我自己如何来带领这个团队成员。所以这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我们想要来 recruit 这些弟兄姊妹一起加入，但他们是一道一道的砖，那我想领袖呢是要把它做成一排一排的墙，这个是在领导统御当中 最重要的两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两个 skills， 找到对的人，让他们做对的事，而且是最好是找到对的人，是很多是普通人，是名不见经传的乌合之众，可是却可以在团队当中被建立，他们成为领袖。这是我想今天跟你们分享的重点，分了两大部分。那各位看时间表，从1:30到3:30，我的想法是我尽快讲。虽然你也知道我这 PPT 是非常多，你知道刚刚早上那一堂是110张 PPT， 跟放电影一样放过去。我这边呢是99张 PPT， 我想把它分成两个大段。我希望如果可能，我在30分到40分钟之间，我把第一大段讲完，然后我们来彼此互动。中间呢，干嘛留下5分钟10分钟去上个厕所，头脑清醒一下，我们再回来做第二段。好，我们尽量在3:30之前能够结束，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好吧？好的，重要的经文，当然你可能知道，今天Brother Ernie 他晚上也会分享在新约米记。时间的关系，就大家经文都非常熟悉，我不但用什么解经的方式来告诉各位做这个题目，因为你们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去研究尼希米记。我相信Brother Ernie 今天晚上也会讲更多详细的部分，但是我想从尼希米这个角色这个人来跟各位分享他在整个团队建造里面他所扮演的一些重要的属灵原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么我之所以写8月27号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刚刚买了一本书，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念过了，但后来书包放哪里去了。这个牧师叫做 Chuck Swindoll， 刚刚是谁说听 Chuck Swindoll 的讲道？ Chuck Swindoll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Hand Me Another Brick， 再给我一块砖。但那本书就是用了尼希米记的内容来分享尼希米里面所带给我们的属灵的原则。那么我今天想用尼希米这个的想法，从这个砖和墙的概念来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听见了耶路撒冷的城池的荒凉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3天之后，他巡回看了一遍城墙的地点，回到17节，他告诉弟兄姊妹们说，来吧，我们来重建城墙，我们来吧，我们重建城墙。这个概念就变成今天我们的这个特会的题目，来吧，我们来一同建造。但是你也知道，任何一个在工程当中，我们会面临很大的危机，面临很大的挑战。在我们机构服事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我自己当中也碰见很多很多很多这种非常麻烦的这种事情。我们有好多事情没有办法照我们所预期的来工作，就像今天梁弟兄所分享的，天上的神是我们最后的终极的一个帮助。那我就怕我待会我完全忘掉，所以我把最重要的重点先跟各位讲。其实我这样分享的原因是，我读完这本书 Hand Me Another Brick， 以及读完尼希米记，我在特别巧今天在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在研究的时候，我想下面这句话是可能是今天这两个小时我想要的一个重点。尼希米他是酒政，他是一个 butler， cup bearer， 他是负责替皇帝尝酒的人。他在一个天上一个位高权他在一个位高权重的，但是他放下他自己，进到了耶路撒冷一个破碎的城里面，他开始重新修建城墙，然后跟老百姓在一起来重新把这个城的墙给建立起来，好叫他们不会再受到凌辱，受到外在的这种攻击。我读完以后，我心里面一个很深的感受是，我在尼希米里面我也看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自己其实是我们最终极的这个耶利米，他有天上的荣华富贵，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离开了上帝的形象的这个重要的位分，他进入到我们的世界，在我们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他开始来为我们重建。 但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耶稣基督他来并没有重建一道墙，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让我们能够连接在一起。我觉得一个领袖要做的工作，不是在彼此之间筑起这道墙，而是要拆毁中间我们隔断的墙，让我们有一个统一的目标，有一个统一的行动的方向，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去。而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我认为他最重要的，他不只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新的方向。我今天早上讲过天国新天新地行动的方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一个持续的推动的力量。他是道路没有错，这条路，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说 goodbye and good luck， 有没有？他没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哎，你往东南方行必遇贵人，你就去吧。他是那个真理给我们的方向，可是他说他是生命，因为他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动力，持续的走在这条道路上面。在尼希米记二章三章，我就把那个经文，我很快用这个图来做一个表示。首先看到你们知道圣山了，对不对 ？Mount 开始盖这个圣殿，中间从这个图形，我昨天今天下午、今天早上看到，这是大卫的城在这里，这是圣殿。但是后来开始盖的圣殿有做了更多更多的门，我就把这一个一个门现在放在这边。从窑门开始，从这个是尼希米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你看见他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地方，我就把一个一个门把它放出来，然后最后叫做哈米佛甲，那个门应该叫做 investigation， 还是一个就是一种筛选的一个 screening process 啊的门。我这边用了两个不同的颜色，一个叫做古门，一个叫做全门。古门呢就是尼希米他晚上出来出巡的时候，他从古门出来绕了一圈，从水门后来回去，所以他就绕了大卫这个下城的部分。大部分的城门受到了毁坏，那他开始就把城门跟墙加以恢复，动用了很多，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跟我们分享他怎么 去盖这些问题。这个图各位也看见了，他从古门红色的地方出去，经过了这个新嫩子谷，然后绕了一圈，最后从绿色的这个叫做全门他回去。他回去以后，他观察以后，他开始叫调动所有他团队的积极性，来吧，我们一起来建造。我觉得作为一个团队的一个领导，他有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是让每一个人能够在适当的地点去做他们当做的事情。我今天没有时间去各位跟去分享，如果去看第三章的话，是全民皆兵，是每一道的人都负责在不同的地方来建造。那比如说这个粪场门，你光听这个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好像是化粪池不太好，对不对？而且这个地方叫做新嫩子谷，就是它的垃圾掩埋场，非常臭。这边是斜坡，这边是平坦，就是说要建造城墙的时候，每一段它的这个 requirement 不一样，它的那个 task 以及它所需要的这种要求挑战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就是去做，就跟着大家去做。我希望各位看见这样子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人派到这里去做，我们要建造这样的团队。 Louis Kahn 他讲过这句话，这个非常伟大的建筑师，他说建筑师的责任呢，是让每块砖回归到他原来的位置。建筑师不是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是帮助砖块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我来到机构以后来带我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心中的一个感受。我不是要他来帮助我让我功成名就，我们使者协会最重要的目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天国人才的孵化器，让每一个在我们当中经过的同工，他们将来都可以成为下一道墙。那为什么是 Louis Kahn 呢？因为明华牧师，我们现在我在 San Diego 那时候做 postdoc， 这是刚刚讲的 Salk Institute 沙克生物学研究所，这个就是 Louis Kahn 所建立，他所设计的一个研究所。有时候实验做不出来，我就会坐在这儿。我坐下来的时候，太平洋海平面会跟这个小水沟连成一线，这个小水沟的名字叫做 The River of Life， 生命河。所以我坐在那边可以天天就想我的实验要怎么做，因为我在做艾滋病病毒 所以 Louis-Kahn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用非常简单的水泥砖块的方式，而且下山的时候在太阳太平洋西边下，整个的这个水泥会出现不同的 hue， 它的颜色，橘色、粉红色、紫色，这种不同的光线，非常淳朴的外表，但却表达出来水泥它应该有的这个样式。所以那时候我在沙克森研究所，当然还在做博士后，还没有想到将来什么未来的这种宏大意向的志愿。可是我在每天想到说，如果今天我成为一个 leader， 我来帮助的是帮助我们的同工要能够实现他们自己所在的位置，但这个位置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点，就是方角石。所以在其实在每一个美国教会，如果我们去看他的教会某个地方一定会有这么一块 cornerstone。 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礼，不是破土典礼，是安放方角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ceremony。 弟兄姊妹会在这个地方 聚集，然后牧师会很慎重的，我们读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的经文，然后安放这个方角石 symbolically， 然后从现在开始所有房子的 X 轴 Y 轴跟 Z 轴都要在这个上面成我们的 reference point， 这是方角石的一个目的。那今天梁弟兄也提到了，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我们被建造在石头的根基上面，是有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房角石。二十一节叫做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这群人是上帝的建材，我们连在耶稣基督这个 cornerstone 上面，我们开始渐渐被 build up 成为上帝的 holy temple， 我们靠他一同被建造，最后成为圣灵居住的一个所在。二十一节的各房，如果你去看和合本的小字，下面可以翻成另外一个字叫做全房，全部的全。所以呢，我读完以后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格，我们整个人生命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居住的所在，圣子、圣所、圣灵居所。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上帝要用我们来建造，而圣灵却是我们最后在我们心中很重要的一个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要建造，特别建造我们的团队，当我是在机构里面，当我们碰到是基督徒，各位在你们个人的职场上面可能就没有像我扩当扩这么样幸运，我碰到的是主内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有一些比较相似性的共同语言，在基督教的信仰上面我们有共同的方角式的基础。我今天也用了这段经文告诉各位说，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是上帝来建造，可是当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成为这个应该讲建材，他需要经过淬炼，这个材料来不是马上就可以用的，他需要经过被 process， 需要经过磨练。有这么一本书叫做水线之下，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读过，我鼓励各位去读 Gordon MacDonald 所写的这本书水线之下。他特别提到在领袖培育里面很多的根基是在水线之下发生的。待会我介绍一个名词，我先那边跟各位卸个底，这个名词叫做不愧屋漏，我待会再跟各位分享什么叫不愧屋漏。他为什么用水线之下这个这本书呢？他在书的时候开始他用了一个序言，就是讲这个 Brooklyn 这个桥，这本书的书名的英文叫做 Building Below the Waterline，就是在这个水势下。你知道这个布鲁克林大桥它是1870年开始施工的，就19世纪1870年后期19世纪后末也1870年开始施工的，它要联络 Manhattan 这个岛屿之间，长岛跟 Manhattan 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那时候只能靠渡轮。Brooklyn 这个桥是第一座要连通这两个地方的一个桥。那么他的故事在序言里面讲说，当这个桥开工的时候，前面两年啊，地上没有任何的动静，就是已经开工两年了，然后那个纽约居民就每天在河边看这桥在哪儿大家开始议论纷纷，这个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盖这个桥。后来呢，这个市政府不得已，就是那个工程师啊，就出来发表 就讲了一篇，就是发了一个文告还是什么的，就说各位，请各位耐心，现在你们在水上看不见有任何的建筑物，我跟你保证，每一天的晚上，每一天在水底下有一批人正在建造他的根基，懂我的意思哈？就前面两年你完全看不见的原因，不代表没有事情发生，因为这个桥最后一共建了13年才建好的。那到今天大概140年了，仍旧是长岛跟曼哈顿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道，至今仍旧是屹立不摇。因此，所以作者用 Brooklyn 这个桥建造的故事来说明，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原则，就是一个根基的厚实会决定它的地上物、它建筑的这种基础。所以他说，布林克勒大桥能够至今屹立不摇，是因为当时的建筑团队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尽心竭力了建造桥身的立柱之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做的是做到人家看不见的那些地方。我们的同工，我们人，他们的人心，要做到什么？这是当时我去查了一些他们历史的图片，他们当时做桥怎么去做，我没有时间解释。就人在这样子一个人工的隧道里面，这个会越来越下去，他就挖挖挖，越挖就越下去，来把这个图给它建立起来。它能够抗压，它能够 test 这个 load， 因为它将来承载是最重要的、最重的部分，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最重要的根基的部分。这个地方垮了就全垮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去 pass 这样子一个 test， 我们要能够去做负载，就我们的同工他必须要能够做这种负载的测试。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样的同工进来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培养他们？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同工？因为每个人进来都很破碎，没有一个人进来我们是马上可以看大用的，对不对？天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所以我们这批人必须要去磨。还记得刚刚讲圣灵吗？我们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加太书第五章里面这段经文是我一直在思想，我靠圣灵得生，我靠圣灵行事。其实这个英文把它翻出来，你会觉得可能会更明白。他说 We live by the Spirit， 我是靠着圣灵而活的，对吧？我是 live by the Spirit， 不是得生，不是那个 gain， 不是得到的意思，我们是靠着圣灵去活的。所以呢，靠圣灵行事，中国人讲中文写的行事好像让我们去做，可是这个英文行事这句话，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排队走路， follow 一个顺序，就是 in step align。 所以我们的 ESV 版本把它翻成 keep in step， 圣灵怎么走我们就跟着他一步一步这样走，我们要用圣灵的方式来带领我们 in line with 我们跟着 spirit，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处理，我们才可以处理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如果圣灵今天开始在我们这样运行，它会一定的，它一定会影响我们很多在人际关系当中处理。你知道人际关系这个东西是非常麻烦的，一触即破，一搞不好，即便是亲兄弟的团队或在教会里面的这种团队，都会出现很大很大的问题。那圣灵的形式，我们依照圣灵 keeping step with the spirit， 我们到底如何去行？我刚刚用的是加拉太书第五章25节26节的经文，25节的经文，加拉太书25、26节有这么几个字，12个字吧，我成为我现在在思想在追寻的一个方向。这边告诉我们12个字，不要做什么？他说叫做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我现在所提出来是在我们在团队建立的时候，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带领我的弟兄姊妹，我的同工们。第一个叫做贪图虚名。贪图虚名这个字是2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字 kino 就是空的意思，第二个字叫做 doxa 翻译呢就是我们的荣耀，有没有 doxology， 三一颂的 doxology。 doxa 它的意思是一个重量的意思。他说不要贪图 empty glory， 我们中文翻的蛮好的，虚名或是贪图虚荣。 意思是说，这个字眼里面带面，英文翻译成 conceit， self-conceit， 一种自负。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会是自负？你会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刚刚达军弟兄为什么要提供两个版本？我跟你讲，现在年纪大了以后，我越读我那个八五馆，越读越恶心，这鸡皮疙瘩掉一地，扫一扫十二个篮子。不是说我已经学会谦卑了，而是我知道在世界上这种民生的问题挺麻烦的。为什么呢？心里面旁边没有安全感，我总得抖露一下我过去的 title 什么的，常常觉得自己挺有价值。贪图虚名这个意思就是我不断的要跟别人证明我自己的价值，我不断的要向人家保证说，哎，你看我这个挺不错的吧，你看我这个样子挺好的吧，对不对？为什么？其实现在这个社会有时候在想，是我们在追求卓越这件事情上面有时候真的走过头了。我不是说，因为 我从学术界出来，我知道这个很重要的 excellence 在工业界可能也是这样子，但是Alan D. Barton 他曾经讲过这么说，他说 We believe in meritocracy. Meritocracy, merit 是功绩、功德，这个有功效，就是我们是在活在一个看人家有办法的这个 meritocracy。 他就说，如果任何一个人他是一种现在活的 humble means 勤俭度日，是什么呢？他说是因为他缺乏 ambition， 这个人不求上进。他这句话说 It is an embarrassment， 挺尴尬的，如果你只是很 faithful 却不 successful。 你懂我的意思哈？有时候我一直在想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以前有一年我们的参团大会的题目叫做 faithful and fruitful， 要多结果子，忠心够不够。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忠心就够了，而我的意思是说，在现在的世界里面，我们太多谈到的个人的 merit， 你的 job title， 你的qualification， 你的 credential， 即便到基督教这边也是一样，你哪个神学院毕业的，你有没有这个某种学位的头衔等等等等等，我们在问这个问题。那 要请一位牧师，他必须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有时候你会发觉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这种虚名的方式。他说你不要贪图虚名，其实不知道贪图虚名其实有两种表达方式，我现在想跟你分享。第一种方式我把称为叫做圣经叫做彼此惹气。惹气这个字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又是两个单字，一个叫 pro 预先，第二个叫 kaleo。 还记得我今天讲教会是被呼召出来的，有没有 pro kaleo？ 就是什么呢？就跑到你们家门口踢馆，去你们校正， 去叫嚣，然后去展现我的实力，你看我多了不起。就是你就像那个，就是耶利哥啊，不对，这个大卫跟哥利亚，有没有？哥利亚跑到以色列的正面前去校正，有没有？去叫出来，就是这种挑衅挑战，这个叫做惹气，我们英文就翻成 provoke。你时不时的就告诉弟兄怎么去测他一顿。其实这个小时候，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干这种事情，我就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大概升大二，我想起来了，我在修一门专业的科目，然后一个学姐跑过来跟我问，就问我一个这种专有名词，我就瞧他一眼说，这个学姐都已经大三了，这个问我一个大二的学弟，这个你都不知道。这句话一讲出来，你就看见他的脸马上沉下来。虽然那时候不是基督徒，但我晓得那句话，我现在回想，我真的是非常的 arrogant， 我瞧不起他，我自己有一种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让我时不时的带着一种很 aggressive 的方式来证明你不太行，这种感受。而这种彼此惹气，或者是这种 procalio 叫嚣的话，有时候不只是优越感，有时候也挺自恋，就是 narcissus， 知道吧？有没有？他在过这个河叫做Styx Styx 这条河的时候，他连过河时都要看一下自己的倒影，觉得自己挺好的，自我形象非常良好，对不对？另外一个贪图虚名的表达方式， 跟彼此惹气相反，它叫做互相，叫做嫉妒。嫉妒这个字很有意思，是看不得别人拥有的。今天梁弟兄有没有讲了？有没有？别人追求都得着了，他没得着，那种感受其实就是一个嫉妒。嫉妒跟羡慕不一样啊。我们今天羡慕一个家乡是羡慕我还没有， 我想要。嫉妒是什么？嫉妒是人家已经有了，你不只是想要拥有那个，你还不想他有那个东西，甚至极端的，你想要用不同的方法把他有的东西拿走，这个叫做嫉妒。所以羡慕和嫉妒是两种不同层面，而这种嫉妒其实来自于一种酸葡萄，一种自卑感。酸葡萄，各位听过这个伊索寓言的故事，对不对？一个狐狸去葡萄园，掉半天找不到葡萄，结果摸摸鼻子走了，走路上就说这个葡萄是酸的。后面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后来跑到一个柠檬园里面，吃到柠檬了，柠檬是酸的，对不对？他吃完以后他还得咬咬牙说这个柠檬还真甜。我们一般只讲酸葡萄，我们很少讲甜柠檬这个故事。意思是说，你知道这种人的自我形象其实出了很大的问题。人的自我形象 How's your self image? 你说 I'm no good。 为什么？我想跟你分享，我刚刚讲我们的世界是一个 meritocracy， 在强调谁有功绩，谁有学历，谁有经历的那种评价，特别在湾区这种地方。而这个世俗化的社会它告诉我们呢，这个 secular view 它把我们人的价值啊，把它 reduce， 把它贬低，把它降低成为什么呢？英文叫做 instrumental value， 功能性的。你能赚多少钱，你有什么办法，这种人有价值， instrumental value。可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要问我们人的价值定义在什么地方？是定义在我们的 merit， 我的学历吗？我的能够让世人称羡的那些东西吗？所以我们的社会现在告诉我们的是这个。这让我想起来，这种世俗化的观点是对于我自我这种身份认同的这种评价，就在乎就我个人的价值感，在乎我到底有没有办法。所以你要人要不断去证明他自己，对不对？我不想没听过，就是越被人家看不起，越要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那种方式。我在2014年的时候读了这篇文章，是哈佛大学他们的那个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在这篇文章里面，那时候 AI 还没有很流行出来的时候，就写了一篇这篇文章，就是 What happens to society when robots can replace workers， 就九年前的这篇文章。他在分析现在他是未来十年很多 40% 以上的工作可以会被 robot， 会被自动化来取代，会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去取代。所以他就创造了一个题目，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零经济价值公民， zero economic value citizen。 就当我现在不工作了，我的 job 已经被 replace 掉了，我现在不工作了，那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这个价值吗？懂意思吗？我还有这个 instrumental value 吗？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是我知道各位可能在现在硅谷最近是，我不晓得你们的这个裁员的风暴过了没有。如果你们经过了这种 reorganization 或是 downsizing， 或者是被人家 lay off， 拿到一个 pink slip， 你回到家的那一刹那，你看见你的老婆，看见你的妻子，看见你小孩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什么身份进去的？那个会决定我们今天到底是什么。如果将来这种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现在已经让我们的工作技能变成一种毫无价值的人，我们是不是越来越走上这种 instrumental value 的方式？这不只是美国才有啊，其实中国应该讲可能五十年前吧，就有这么一位，我把他称为先知，他就讲过这么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猫的好与坏决定于它能不能抓猫，要抓老鼠，对不起，黑色白色无所谓，对不对？可是我今天想问各位问题是，我们的 intrinsic value， 我们的 intrinsic value 就是内在价值，跟 instrumental value 是两种不同的层次，对不对？这两种不同的层次会让我们决定今天我在对待我的同工的时候我怎么去面对他们。我待会给你分享一个实例。但是你也知道，这种惹气、嫉妒、贪图虚名，其实就是我们在福音当中我们所要面对的敌人。特土良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耶稣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同样的福音也被钉在两个同等强盗又同等错误的这个敌人之间。什么意思？福音有两个同样强大的敌人，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自傲挑衅，有没有这种去 provoke， 另外一个就是自卑嫉妒人家。其实这两个都是来自前面的贪图虚名，他们两个其实是一个连体婴，不能说他们是双胞胎，他们是连体婴连在一起的。因为有时候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会很自傲，但有时候碰到一个比我更高，高人一等，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种时候，我会很自卑。每个人都会在这个当中摇摆，我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去面对这个敌人时，我们必须要学会，特别在同工之间的相处，在人际关系，我们必须要来辨识这些时不时在我心目当中出现的这种敌人，而要用圣灵的工作来做加以来对付。所以我就把这两大敌人我加以做一些 description， 做了一些分析，做一个 diagnosis。 第一个我认为哈，这种互相叫嚣的这种自傲，其实说穿它是一种律法主义，是一种道德主义的一种自傲的一种症候群。你为什么需要人家告诉人家你很了不起？因为你需要认可，你要别人得到他认可。怎么去达成呢？就是我做的要好，我做的一定要够好，能够让人家觉得哎呀你这讲的真好真好。但这个缺点是什么？这我经常干，一旦我有做好了，凭了狗屎运真的做到了，我碰到那些做不到的弟兄姊妹，我心里面就有一种不耐烦、批判、鄙视，非常讨厌。我就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在康奈尔大学，我们在查经班，那好不容易好不容易，终于有一年我终于把我的圣经读完一遍了然后碰到这些信主有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年我记得我们查阿摩斯书，翻半天阿摩斯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知道我心里面就出现了一种那种极为不耻用鼻孔跟他说话那种感觉。我现在回想，这种实在是非常非常高傲，我跟人家产生批评，我产生了轻视。第二个，另外一种就是我很自卑，我已经做了这么久，我已经 try 这么多次了，我已经尝试好多次了，但是我就是一直流连在网络上面，或者是我回到家中就是对太太就没好脸色。你非常沮丧，非常 depressed， 我干了这么大的坏事，神还爱我吗？有没有？你就是一个 loser， 反正我就是被踏在地上。然后我刚讲过嫉妒，有没有？看到别人家好，所以变成什么？看到就是不会跟人家同喜乐同哀哭，是人家高兴的时候你哀伤，人家哀伤的时候你高兴的那种反面效果。你有没有发觉，其实我们人就活在这种环境里面，不只是在家中、在教会、在工作，弟兄姊妹，这种不在圣灵当中而行的那一刹那之间，我就会表现出来这种心态非常可怕。那想看我这种人，在我的机构里面，连我都成这种人，我的同工们也都是这样的人，你以为我们的团队能够干出什么好事出来？回到家庭一样，你今天当然不做家庭讲座，就是一群罪人在家里面，两个罪人养孩子，你能养出什么好孩子出来？我曾经讲过一篇道，那个道题目叫做罪家拍档，罪人的罪家庭的家，我们是罪家拍档，对不对？所以这种贪图虚荣的呈现，你继续想想，把它做成一个图表，从自卑和自傲这个角色，你为什么会自卑？你看人家自卑，你就觉得你自己低人一等。你为什么自傲？你会觉得你自己高人一等，对不对？你很了不起。你看得起这个人，你觉得哇，他好厉害啊！他念了一个名校，你看他的这个 工作绩效都好，那我呢 woe to me。 那自傲的人当然永远是看不起人家，我们永远自卑的人永远就是哎呀别跟人家想了，咱们就自我安慰一下，反正就这样子吧。赢家的人是一定要继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两方面哈，你没有用福音去在圣灵当中去行事的话，我们偏离福音，我们就一定会在这两方面中间摇摆。在不同的事上，在你所擅长的事上，你一定会很自傲的；在你不擅长的地方，一定会很自卑的。你会缺乏自信，虽然可能上帝给你很大的恩赐，但是你很胆怯，你不愿意去付出。所以有时候碰到这种新同工，他们进到他们就战战兢兢的，在权威面前好像施洒不开。我想鼓励他们的，我就会讲一句话：赢的算你的，输的算我的。你尽想放手去做，你去开发，能够做出来，那上帝来帮助我们。但是我分享到这种自卑和自傲，其实它都有个共同的焦点。你会想过它的焦点是什么？就是自己。自卑和自傲，它所关乎的都是自己。我怕别人家看不起，我要让人家看得起，有没有？都是 self-center。 而且你知道自卑跟自傲它一定是要有人来付代价的，你知道谁付代价？对不起我跳回去，都是用他人，有没有？都是牺牲他人的。如果你自傲就是把人家踩在下面，如果你自卑就是希望把他拉下来你上去，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在团队建立里面，我们要开始思想到人性这种内心黑暗跟破碎的时候，我开始带领这个团队，我就完全有不同的想法跟看见。就是我要首先去告诉我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看你自己，你必须要看得合乎中道。我经常用3章26节，就加太书3章26节，你们是信基督耶稣，你们就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的第一身份，我们的身份是建立在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上面。所以腓立比书2章里面很熟的，我前面讲到的后面讲的那段经文3节开始，他说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耳熟能详的经文，但是你把它放在加拉太书5章26节贪图虚荣的这个角色里面，你知道谦卑和自卑的区别，自傲和自信或是对上帝有信心的区别，你就会看到罗马书给我们另外一个评价，告诉我们是我们要看自己，看别人比我们强，要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你要知道你自己有几把刷子，你可能有2把刷子，但是你碰到有3把刷子那个人，你不需要嫉妒他。你看到只有1把刷子那个人，你也不要鄙视他，你懂我的意思吗？举个例子，我一个同工刚进来的时候，他好羞美滋滋的，终于找到一本书，叫做 Chuck Colson 的那个 How Shall We Live， 就是翻成这个世界观，他好高兴，好厚一本书，就说包老师这本书我推荐你看。我呢看完以后就我看完那个微信以后就说、哦、谢谢推荐，这个我几年以前我就已经读完了。我把他给吓了，说哎呀导师以后不敢再给你推荐。我说 no, 不要这样讲。我说虽然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今天你和我们都读完这本书以后，你和我都在同个水平上了。欢迎你继续读书，来告诉我有哪些好书我们要来一起读的，懂我的意思吗？当你看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人，你想小心碰他，然后给你一个感觉，哎呀这种人就算了吧，就不要去搞他了。所以要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我不断地提醒我自己，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的身份是什么。因为没有福音，我们就需要从耶稣以外借着外在的肯定来获得价值感，对不对？来寻求身份的认同。但是在福音当中，我们罪人在基督里面却是一个义人，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的他的认可。然后在我同工团队里面，我们同工有时候会犯错，你知道，我其实我更关心的不是同工他工作的能力， 我关心的是这个同工他的 character， 他的品格。六章一节他说，弟兄们，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这个所胜中文翻，待会我跟你讲，他用偶然被，其实这个所胜这个字，这个 overcome 或者是 take over 有两个字，一个是出其不意，是好像被突击被 ambush 就被逮到了，一个是不知不觉的，是他不知道他就 drifted away。所以我们中文呢采用了黄色这个字，所以的翻译，所以他用了前面那个字叫做偶然被。被什么呢？被过犯。过犯这个英文叫做 trespass， 它的希腊文的原文是有一条正路，就他走偏了，他跌倒摔在一旁。他不是可能不是故意的。所以这个偶然被这个字翻得蛮好，我觉得蛮好的。他不是，他可能是无心之过，所以叫过犯。他 transgress， 他有一条 boundary， 有一条界限，结果走偏了，走到界限的外头。那既然走到界限外头怎么办呢？那就要把他拉回来，对不对？所以就要把他挽回来。那挽回来有个态度，这是我刚刚在想跟各位分享，就是他说我们这群属灵的人，这不是说我们要有一种 spiritual maturity， 我们是多属灵，我们要信主多少年以后我们才 qualify 做这件事情。每一个人只要在圣灵里面，我们都是 spiritual man， 我们都有这个责任以及有这个扩张扩资格去做下面要做这件事情。态度是温柔，因为这是圣灵果子里面的第八种的，有没有这个其中的一个，用温柔的态度 humble 来跟他们。然后挽回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医学用语，就是骨头断掉了把它接回去，肩膀脱臼了把它接回去，这个字叫做挽回，就是你要把它恢复。 你脱臼的手不能动，对不对？它的功能，我们上帝的身体的这个肢体功能不对了，你要把它挽回来，把它接回去，使它重新成为一个可以被上帝使用的人。这是我们在教，我们在我的机构里面，我建造，我一直希望我们的同工能够成为在整个的里面成为上帝可以使用的人。但是保罗又告诉我们说，你自己要小心，我们属灵的人要小心。为什么？因为我也是罪人，明白吗？我也是罪人，我自己也会一不小心，我也会遇到现在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他被过犯所胜的那个场景，出其不意，或者是留心，或者是应该这样讲，你今天经历很了不起。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心里面这么多年我一直相信我的罪性的本性，我今天之所以没有干这种坏事，是因为没给我这个机会。我心里面非常知道，如果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干的绝对不比任何一个人差。这是人的本质啊，人罪恶的本性在这里。所以他说你必须要 gentle， 你必须要 humble， 你必须要 careful。 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他那种道德主义，刚讲到那种自傲感，对，他没有耐心，他非常急躁，他非常论断，非常 judgmental。 就是还记得吗？ 两弟兄今天讲爱心说城市话，他专门喜欢讲城市话的真理的部分。但后现代社会主义，我们讲包容，在很多的性别议题上面，我们要接纳这种无底线的那种接纳，这个叫做恩典。我认为保罗所提出来的是宽容而不是纵容，是一个有真理又有恩典，像耶稣基督一样，有没有？我们真正见过耶稣基督一个蛮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个方式，那个才是爱心里面的恩典和真理当中所告诉我们应当把它挽回来的方式。所以我在机构里面，我大部分时间，你知道，我以前只是在实验室当中，我也搞搞病毒、搞搞细菌，做坏了就 bleach 漂白水或者欧洲克就完了。但这里面我跟人打交道，对不对？所以我其实我们对我大部分时间在我的机构里面，我大部分时间是跟他们谈论他们个人，为他们祷告，因为我自己什么都不会，我能够会的就是那我来替你担当，我们来互相担当这个重担，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在团队当中里面，我认为 mutuality 互相这个字，彼此这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这种重担，这个变成重担这个字，就是刚刚讲那个 load， 那个 很就是一个 weight， 一个 heavy weight， 就是一个 weight 的意思。腓立比书我刚提到第四节啊，第三节我们讲第四节的时候，他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加拉太书他说，你们个人要互相担当这个重担，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彼此担当重担的原因，其实是加拉太书第五章，我再往前面走，这样用彼此互相服侍，对这个讲 mutuality， 互相。他说为什么他的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整个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上面。所以我今天爱我的同工，我不只是爱这个同工他有 instrumental value 可以做事情帮我做完，重要是我要看到是这个人，我要为这个人来祷告。所以因为我们的同工来到教会来到机构里面，他不会就把他的身家的家庭的事情放在家里面，然后一个人就专心放在这里在做我们所谓事工上的事情。我一直认定只要这个人好，出结果出成果那是自然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要帮助他能够发挥他原来上帝所给他们的功能。所以在门徒的表现当中，刚刚讲的相互担顾自己的事情，今天我们也读到了这段经文，梁弟兄也分享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在团队建立当中，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应该这么说了，用这个做一种 generalization 的方式，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爱这个对方。我们爱，甚至是爱我们的非主里面的这些我们的同事等等。为什么呢？我有一本书，叫做《The Mark of the Christian》，Francis Schaeffer。Francis Schaeffer 是60年代在瑞士的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布道家，他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叫做法文叫做 Le Brid， 翻成中文叫做避难所。在60年代的时候，吸引了一批60年代、70年代吸引了一批这种嬉皮呀、很道德很颓丧或者没有人生意义的人来到当中，来探索人生意义。Francis Schaeffer 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在那个时代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他就用了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3:34-35，就这两节经文，他写了这本小册子，叫做《The Mark of the Christian》。在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在我们这样讲团队建造的时候，我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这么说，他说耶稣赋予这个世界一种权力，就借着是否我们彼此相爱来断定我们信仰的真实性。我们爱我们的基督弟兄的方式是这个世界可以观看的，这表示在我们的差异之中啊，或大或小，要表达对我们弟兄的爱，即使要付上代价，即使在极大的情绪张力之下，也要爱他们。爱他们的方式是这个世界能够看到的。我们应当操练及体现神的圣洁及神的爱，不如此行，我们让圣灵忧伤。他说爱以及他所见证的合一，是基督赋予基督在徒在世界面前所披戴的记号。唯有借着这个记号，世界才能知道基督徒是货真价实的，而耶稣是父所差派的。这个记号是终极的护教。我们的事工没有带这个记号，我们不会领受神的祝福。我们当披戴基督的记号来荣耀天父，如此行，这个濒死及受伤的世界能够看见他，并且寻求他。他说这 The Mark of the Christian， 这个 Mark 它的英文叫做 The Final Apologetics， 护教。我们刚才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是的，我们要用很多的信仰，今天早上讲的这个耶稣的救赎的故事。可是我在跟我的同工，我们在建造他们的时候，我一直跟我们的同工团队讲说，我们现在在外面跟人家传福音，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是人家所读的第一本圣经。我们成了一台戏让这个世人观看，我们成了一封信，一封见信让世人来阅读。我们一定要竭力避免是我们不要成为人家念的最后一本圣经，看完我们以后就没意思，就走掉了。所以彼此相爱这个 mark 非常的重要。第三节其实跟刚刚的担当这个贪图虚名 他再次提醒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第三节讲这句话，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就是自欺了，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刚讲过，我不懂 finance， 我不懂 HR， 我根本不懂什么校园施工、出版事业、我们的夯不啷当的一大摊什么拆团大会宣教，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训练，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什么专家，每次人家请我人家讲宣教大会我非常心虚。我自己有什么东西我知道，但是如果你没有，你觉得自己有，你还要去那边，你就是自欺了。回到那个自卑和自傲的关系里面， 你一定要表现出来自己其实好像还挺不错的，对不对？人以为无有自己还以为就是自欺了。而在福音当中，当福音里面让我看见，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当我来到这位圣洁上帝的面前，我才知道这才是我的本相。我是一个非常破碎，一个在神的面前是不讨神喜悦的，我是一个远离光、远离上帝的人，我是一个与上帝为敌的人，这是我的本性，在我心中毫无良善的本性。这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福音它恢复了人的形象。我的第一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我真正的价值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可以理直气壮的光明正大的面对镜子里面那个我，因为我再也不需要用假装和表现来证明我自己是谁，我再也不需要靠光鲜亮丽的外表这种辩才无碍的方式来证明你看我都有价值，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在神的里面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但是我也鼓励我的同工们，有时候我们会在自傲和自卑当中来摆动，对不对？我自己是谁？我自己是谁？三章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信基督而是神的儿子，所以有时候我自傲的时候，我必须让我能够谦卑下来，知道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样子我就不会去自傲。但有时候呢，真的觉得哎呀，上帝你是不是离开我了？我很自卑。但是因为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又重新被刚强起来了。我不是一个胆怯的心，我现在重新知道我是上帝蒙爱的儿女，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一个蒙爱的儿女。因着我在耶稣基督里，我就可以尝试的不再和自傲和自卑之间来摆动。所以 Tim Keller 牧师他这么说，他说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比我们自己敢设想的还要邪恶。如果你还是认为自己还挺不错的，自我形象良好，是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福音。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比我们自己敢奢望的还要蒙爱，还要被接纳，这个是好消息。好消息之所以好，是因为有个坏消息。不晓得坏消息有多么坏的人，不能够去明白好消息它是多么的珍贵。当你看见福音是如此的可爱，和它完全给你激励你，你开始就开始查验你自己的行为，你开始思想我的行事为人刚讲的跟我的圣灵行事，我有没有 keep in step， 我开始自我省察，我不会在别人的论坛当中来跟别人做比较，我也不会尝试用你的机构好大、啊、你们很有影响力那种字眼，那再也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你懂我的意思哈？所以 Tim Keller 他说，福音给了我们一副眼镜，透过它我们可以重新检视人生，看见神如何预备跟塑造我们，甚至是透过我们的失败和罪，使我们成为向这个世界传递恩典的管道。因着如此，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五节，当我开始在建立我的团队的时候，虽然我要替你担当重担，但是我会要求我的同工们，你们自己有你们自己的责任。就是第五节这句话跟第二节这个重担，它是两个不同的字。前面那个重担就是一个 heavy weight， 而这边这个担子就是一个 load， 是你自己要挑的，就是你自己要挑你自己的担子。你不要期望我自己不挑叫别人来帮我挑，每个人要这样想。但是你在心有余力，或者是你愿意放下多走一里路的时候，你不但挑自己的担子，你还跑过去挑人家的担子，懂我的意思哈？ 这样子同工之间才不会各自为政、啊、这是我的，我干这件事，你是那边的我不管你，那你有空我这边需要人手我也不来帮你。这是我们来建造团队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mutuality， 对，互相能够 cover。 所以我们自己的不可规避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去做。那这个这是我在跟同工在他们怎么说在募款时候我跟他们分享的，这是如果你们要再出去外面募款怎么办。我用这段话叫做供给，供给这个字你看成中文就是 supply， 好，给你个东西，但是它的希腊文的原文是 koinio， 翻成中文叫做团契，明白吧？供给这个字是团契的意思，就是进入到一个伙伴关系，进入到一个 partnership。 所以我跟我同工讲说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个 partner， 我不是你的括号括老板，但是我在 partner 当中我们来一起分享，我们来成为一个合作的伙伴。那你带这个态度现在你跟人家在讨论在分享，比如金钱上这边有一个字叫做一切的一切的虚用，这个字一切的虚用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叫做 agatho， 就是 agape 这个爱，它翻译呢翻成是各样的美好的事物，各样的美善的事物都要供给，都要共享 koinia。 是什么人在共享呢？受教的和施教的，就是我们受教的这批平信徒有施教的牧者长老们，那我们要跟他们来共享。共享什么？共享一样的各样的美物，可能我们受教者我们有金钱上的资源来分享，受教者有金钱分享，施教者有属灵的资源的分享，而我们在一起是 koinio。因为在这个角度去看，我当我们建立团队的时候就再不是哎呀你来这里是拿一份薪水，对吧， payroll collecting the check， 你来办多少事儿，朝九晚五你下班你就回去了，而是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们是生死与共的 co-inio 的一个团契，一个 partnership。 那今天把话题岔开一点，待会到教会当中的话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今天我在一个教会来分享的话，一个牧师他再也不是所谓我们牧师聘一个牧师来拿薪水给这个牧者，不是了，是因为我愿意跟我的施教者来共享生命当中所有的美物，包括金钱，包括祷告，包括支持，包括担当他的重担，牧者的重担。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奉献就再也不是什么上课的学费，听一篇主日讲到的入场券，或是吃饭时候交五块钱的那个 meal 那个东西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再也不用 monetary 那个 value 去来衡量，我们现在反而要衡量的是什么呢？衡量是我们先从我平信徒弟兄姊妹来讲的话，我今天在做的所有的事情，我有没有跟我的牧者们，跟我的属灵长辈们，我跟他们 co-inio 的在团契当中分享我生命当中各样的美物，我有没有在祷告，在支持他的方向来帮助我的牧者，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来分享他的属灵的资源来跟我们。那牧者那边我就不问他们，他们自己去想。所以今天教会我们今天跟牧者，我们叫我非常讨厌这个概念，就是要签一个合约续聘什么三年五年那种概念，我不觉得那是个 contract， 那是一个 covenant，是一个盟约。我们再也不是说一种这种 transaction 的一种关系，不是 transactional， 而是一个 relational。 我们成为一个团契，我们彼此来共享上帝的恩赐。所以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就建立在我们靠圣灵行事，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身份的第一身份，以至于我们开始有这种相爱的表现。以至于我们在教会或者在团队里面，我们就带出了这么一个彼此可以分享一种 generosity。 所以 John Stott 他曾经讲过这样，他在 Living Church 这个书里面他这么说，他说慷慨啊，始终都是神的子民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的神是慷慨的神，我们的教会 必须是慷慨的。那从团队的建立来讲，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同工，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也能够表达出这种神恩典所展现给我们的慷慨。所以两个问题，请各位待会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第一个是刚刚我想分享以后，如果今天我们来锻炼，我们来征召我们的团队在一起，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团队成员去克服这种贪图虚荣，特别是新进的这些小女生、小男生，他们要证明他们自己很有能力，他要来证明他自己是很有价值的那种概念里面。我也碰过很多人，他们做不好，心中非常的沮丧。我们如何来帮助这样子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或是帮助我们的同事？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回到团队建立，跟回到团契里面，我们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形态？我们是离心所居呢，还是我们是各自为政？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你们可能来自不同的教会，就今天在教会当中，我先讲哈，除了牧师和师母以外，这一对夫妇以外，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位弟兄姊妹，是当你在生命当中遭遇重大挫折和挫败危机的时候，第一时间可以拿起电话来打电话请他们祷告的？你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子在教会当中的这样的弟兄姊妹来陪伴你？有的话恭喜，牧师师母当然很忙，你们一定可能会主动去找他请祷，但是牧师师母他们的忙碌，他们有时候可能顾不上我们的时候，在其他的弟兄姊妹有第一时间有一种真实的深刻的这种肢体的关系。所以在团队建立里面，我一直想用带这个方式来帮助我的同工们，我希望让他们看见我可以成为他们生命当中与他们同行同走的这种，在一个机构当中我们的 koinonia 这种 mutuality 的关系。好，这是我想请各位分享的思考的两个问题，我就先停在这个地方，现在已经5:40了，刚好一个小时，我们就花个10分钟的时间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可以。